在这个第三章，我们发现他说，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说为什么有这句话，我们知道他是在提到这个，叫我们想起来，在二章我们知道他提的也是在二章的十七节，也是提到了犹太人成为犹太人依靠律法，他们自夸，后来说他们是没有用的。但是在三章又提到了说这个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他写这卷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。我们说他用的方法是自己说自己回答，用这种这也是这个当时的文化，当时这个希腊语的也是同样的，他们自己说自己回答这个问题，一问一答，是用这种方法。他是也在这个在三章也是在解释第二章的十七到这个二十九节，说这个他的说了很多犹太人的事情啊，说他们那个他们的所做的呀，他们是靠这个律法呀，他们是自夸的呀，他们是受过隔离的呀，这些事情。但是在三章他就解释，他说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隔离有什么益处呢？他又开始问了一个问题，叫我们思想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在三章他一半他解释这个二章的犹太人的事情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他是也告诉我们犹太人他还在最终。我们说这个在三章这段经文，我们给这个题目叫人在天主面前都是有罪的，人在天主面前都是有罪的。我们说提到犹太人，我们会说宗教主义的他们对这个天主的反驳，第一是宗教主义对天主的反驳，他们怎么反驳天主？我们说这个，他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有益处的。你说什么益处呢？他提到了说犹太人的益处在哪里？割礼的益处在哪里？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特权的，他们是首先我们说他们是主的选民。他有这个他们的机会是特别好的。我们说是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，我们知道当时主选择了亚伯拉罕，他主十二章的一到三节说，主吩咐亚伯拉罕说，你离开本地亲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，我必使你成为大族，赐福于你，使你大有名声，常享后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咒诅你的我必降祸于他，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。我们知道这是天主就选择了亚伯拉罕。我们说在这一方面，我们说这个天主选择了他们，天主也告诉他们，你要成为一个大的一个民族，还有呢这个民族呢，为你祝福的人我也会祝福他们，为你咒诅的人我也会咒诅他们。后来告诉他们说，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他得福。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主的选民，他就告诉天主要祝福亚伯拉罕，还有也告诉他祝福他的后裔。我们知道天下万民真的是都因他们得福。你说怎么说呢？在一方面我们说包括这个圣经是由他们来使用，他们的人是犹太人写下主的话语，只有一位是外邦人。在另一方面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是在这个肉体方面也是从犹太人来的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肉体方面我们说这个天下的万民真的是因他得福。你说他们的益处在哪里呢？我们圣经是他们的，在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这是耶稣基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，他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世的道从犹太人出来的。他是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包括这个这个救恩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他说这个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在解释犹太人虽然他们在最终，但是呢他们也有好处啊。他们的益处在哪里呢？他们是圣经从他们来的，他是主的选民，他们的机会非常好的，包括这救世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来的。我们说这个，你看保罗在二节说什么？凡事大有益处，第一要紧的是天主将招数交付他们。提到我们说这个，我们说这保罗就在解释说，犹太人 虽然他们在最终，但是呢，好处是什么？他们有好机会，还有呢，诏书交付他们。我们提到这个诏书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起来什么？在我们中国，一提到这个诏书，会想到什么？皇帝下的圣旨，对吧？下的命令呢？我们说这个就天主有权柄，天主把这个权柄，就是借着犹太人把这个就像一个圣旨一样，给他们，叫他们又传给我们外邦人。所以我们说天下真的是因他得福，他们的机会是他们有机会就是学主的话语呀，他们学习主的律法呀，他们做很多事情啊，但是他们最重要，他们要顺服主，遵行主的命。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没有很多很多犹太教犹太人呢、啊，他们没有抓好这个机会呀、啊，他们是非常非常可惜的。所以这个宗教主义他们是在反驳主的话语，反驳主的话语。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解释说，这个他们也有益处，他们也有益处，他们的益处是将这个诏书交付他们。我们知道这个诏书的意思就是借着主的话语，借着圣经。我们知道这个天主借着犹太四十位作者写下这本圣经，所以我们说真是这个诏书就交给他们，这是犹太人的益处。我们说这个这是第一件事情，他们就在反驳，他们说我们是没有益处的，我们是虽然做这些事情没有益处。使徒保罗说：“你们有益处，你们有机会认识主，你们机会比这个外邦人机会要好多了。”我们知道每一次提到祝福的时候，都说这个先犹太人后这个希腊人，审判的时候也是说先犹太人后希腊人，他们有什么机会，他们是最好的机会。第二，我们说人的不信能使天主的信无效吗？也不会的。在这个第三节，若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难道因他们不信就废掉天主的信吗？第四节保罗又回答了，说断乎不能的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常遇到的事情啊，有的时候你给人传福音呢、啊、有的时候你很愿意帮助人呢、啊、他说若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他说这个难道因他们不信就废掉天主的信吗？他的意思是，我们这是特别是信徒特别遇到的机会，有的时候你发现给人传福音呢，帮助人呢，但是有的人也是不愿意的，特别不愿意的，他们是也不愿意相信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他说这个若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意思是无所谓的，难道因他们的不信就废掉天主的信吗？保罗说断乎不能的，意思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经常给人传福音呢，人不愿意相信，保罗说这无所谓，他说他们不信也不会废掉天主的信。我们说人的不信影响不了神，影响不了天主。保罗就回答说断乎不可的，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说这个在我们这个我们人有限的能力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反对一些事情啊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反对不反对也不会影响天主他的旨意，我们影响不了他，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，我们反对不了。所以保罗也在这里非常直接的回答他，断乎不能的，他不会的，我们人的不信影响不了天主，他是不会的。我们说天主是不失信的，他不失信的。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帖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，帖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。二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吧，圣经这样说的：我们就是不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在这里，我们是，也就是，我们知道保罗写给帖摩太的书信，他说就是我们的虽然没有信心，他说主是，第二个他是， 说这个他仍是可信的，是天主是可信的，必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话。十四节说，这些话你须使人纪念，在主面前劝诫众人，不可因言辞起争端，这不但无益处，并且是听见的人败坏信心。他说这个，他说人虽然不信，主是永不可信的，主不会主不会改变他的旨意，主不会改变他的旨意。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三章，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十三章，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的第八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八节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从先前到如今一直永远是不改变的。我们知道主他是不改变的，他是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主他是不改变的。我们知道，就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主是不改变的，主是永远不失信的。我们知道很多人是在拒绝耶稣基督，很多人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，很多人也这个否认耶稣基督，包括这个也拒绝圣经的真理。这个你觉得会影响主吗？这个不会影响主，这个不会影响主的存在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，比如说加入一个国家，我们从来没有去过，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存在，我们说这个我从来没去过，我就不相信那个美国的存在，但实际上呢它就存在了。其实很多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例子。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相不相信，我们这个否认不否认没关系，但是它就存在的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。圣经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这样说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等到天地都没有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废掉，都要成全。我们说主要胜过这个世人，要胜过这个议论他话的人。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三章也是提到这些事情，他说若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他说能废掉主的信吗？不会的。在四节他说断乎不能的，他说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人的不信能这个使天主的信无效吗？我们回答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，我们说是难道天主的刑罚是他不义吗？我们说这个在五到六节这样说的，我今且照着人的话说，若因我们不义显出天主的义吗？可叫我们怎么说呢？天主仍用刑罚，岂不是天主不义吗？这是他保罗也是在提一个问题。他说这个天主要审判人，要这个刑罚人，他这岂不是天主不义吗？他的意思给我们找了一个让我们思想一个事情啊。他说天主我们知道很多人会讨论说天主是爱，在这里他说天主仍用刑罚，岂不是天主不义吗？他在反问这个我们看圣经的人。他说天主仍用刑罚，岂不是天主不义吗？意思天主不义吗？这个下面他说这是断乎不能的。你发现又出现一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保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说天主的刑罚是他不公义吗？首先我们这样一个也是问别人，说天主虽然用这样的刑罚，是他不公义吗？不是的。他保罗也是回答说断乎不能的。我们知道天主有爱，我们说经常背的经文，天主怜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我们知道这个爱，我们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思想，愿意接受主的爱，不愿意接受主的刑罚。你觉得这样公义吗？这样也是不公义的。愿意接受爱，不愿意接受这个他的刑罚，这是完全是违背主的公义，这是完全违背主的公义。我们说有爱也有这个刑罚，这是一个公义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显明天主的爱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的二章，彼得前书二章，2章的24节，圣经这样说的：他被钉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就得痊愈。你们从前如同迷路的羊，如今归了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是天主彰显他的爱。天主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是彰显主的爱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个3章18节说，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人的罪受苦，他是义人，曾代替不义的人死，要引我们到天主的面前。他的身体虽死，却借着灵魂复活了。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了之后，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。这就是主的爱。我们说，特别我们知道，你会也会听到很多很多人，会无论是圣经上说的，包括人在一起聊天的，说哎呀，主就是爱，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。但是你讲到主的审判，还有讲到这个你说这个天堂很好的，但是这你讲到地狱，还是讲到主的审判的时候。很多很多人会说呀，我们是基督徒就是爱，这个说对吗？也对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他有爱，他也有刑罚，这是主的本性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有爱，他也有刑罚，这个我们必须要这个接受。为什么？主是公义的，他是公义，他肯定有爱，他也有他的刑罚，他有他的审判。很多人在这方面他们会这个反驳，他们说主有爱怎么会有刑罚呢？肯定啊。我们说包括我们自己可以比较自己，我们自己的孩子，你说谁不爱自己的孩子？我们特别爱我们的孩子，但是你说我们一直爱他，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也不需要他做，不让他做的事情，如果他要违背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也会惩罚他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父，他也是这样的，他爱我们，但是他也有这个审判，这是圣经的原则，圣经的真理。我们知道这个，特别是有一个经文也是比较好的，那个大卫在诗篇里也是提到这一点，在诗篇的51篇，我们知道大卫也是被主，他也受到主的刑罚，但是他没有死。我们知道当时他犯了个非常大的一个罪，他没有死。在诗篇的51篇第4节，他说：我为得罪了你，在你面前行了恶事，你责备我是合乎理的，审问我是公义的。他说：我生下来就是有过的，我在母怀里时候就是有罪的。大卫说什么？我是有罪的，我是有问题的。他说这个我在主的面前我是一个恶人呐、啊，我违背了你责备我是合乎理的，是应该的。他说审问我是公义的。我们知道大卫虽然写了诗篇，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是也是主借着他写下的诗篇，所以他说这个主是公义的。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人是罪人，人是说实在话，我们人的每一个人不了解别人，了解我们自己，我们都是很自私的。很多人是接受主的爱，不愿意接受主的刑罚，这种思想是不公义的。我们说这个常常我们这个就是去年我们就过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了这个路加福音2章。学完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，后来我们聊天，有个人他说：“主就是爱，这个就是爱。说错吗？”也没说错，主就是爱，但是忘了主的审判，说主也有审判。所以这个在这里大卫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事情，说了这个事情，他说他是一个恶人，他说主要责备他，审问他的时候怎么主是公义的，他说主是公义的，他说主是这样责备他是合乎理的。我们要 接受主的爱，我们也承认主的审判，这是主对这个人的一个公义。在这个第七节他说，若因我的虚假更显明天主的真实，叫他得着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呢？像犯罪的人呢？这样我们何不说为恶意成善呢？但这是什么？回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受刑罚是应当的。最后使徒保罗也说了一些事情啊，说这个是虚假显明主的真实吗？他叫他得荣耀吗？也不是的。为什么我们还受审判呢？像犯罪的人呢？他我们为什么我们还是个罪人呢？为什么我们他还要审判我们呢？他这样我何不以所谓恶成善？但这是回谤我们的人。他是这是在回谤我们，很有意思的。在这个第五节他说，我今且照着人的话，人的话说，若因我们不义显出天主的义吗？我们这在这第五节保罗又用一个思维方式，他说今且照着人的话说，意思是照我们世人的思维方式想一个事情，若我因我们不义显出天主的义吗？可叫我们怎么说呢？天主仍用刑罚，岂不是天主不义吗？也是在用人的思维方式想了之后怎么？他又回答了之后，在七节他说，我们是若我们的虚假能显出主的真实吗？叫他得荣耀吗？第八节说，但这是回谤我们人说的话。他的意思是这些人也是有罪的，人受的刑罚，最后他说人受刑罚是应当的，所以给我们也这个解释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段经文，我们知道这个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别口，其实我们要仔细阅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它有它的意思，它的意思。先提到这个宗教主义，宗教主义的反驳，说犹太人虽然犹太人呢他们受隔离啊，但是他们还是罪人呢，他们的益处在哪里？保罗就给我们解释了。解释了之后，他说他们有益处，他们这圣经从他们来的，诏书从他们来的，后来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包括旧文也是从他们来的，他们有这样的好机会，说这是他们的益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明白他是为什么要解释这个事情啊。好了，人的不信能使天主的信无效吗？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人就影响不了主。人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无论信不信，无论人跟随主不跟随主，这个影响不了主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说主是可信的，主是可信的。在帖目太后书也，这保罗也就用一句话说，我们就是不信他仍是可信的，他不会不承认自己的话，他是可靠的。第三件事情我们说是，难道主的刑罚是他不义吗？也不是的，他的刑罚是因为他的公义，他才有这样的刑罚。他有爱，他也有审判。我们知道这个人的靠借着人是靠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的时候，人会觉得这是接受不了的。其实这是天主的公义，天主的公义。所以我们说天主的刑罚是他不义吗？也我们说断乎不能的，这也是他也是公义的，这是公义的。最后他说，这等人受刑罚是应当的，这种思想是也应该受刑罚的，应该接受他的爱，也要接受他的刑罚。这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吧。